弟兄姐妹平安，9月2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Overvaluing Sex Part 2、高估性、这方面的重要性、高估了，太看重了、这个是下延续昨天，所以呢、昨天是箴言11章22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那今天也是引用同样的箴言11章22节，那简明版圣经就说，美丽却没有见识的女子，就像猪鼻子戴着黄金的首饰。那在今天呢，这个接续昨天讲的第二部曲、下半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在今天的内容里面就讲说，男人啊，特别容易以外貌来评估女人，因此今天这节经文呢是一个隐喻。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考这是如何伤害到每一个人，那也就损害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女人呢，清楚地看见男人对美貌是如何回应，那就正正好降低了女人对男人的尊敬，那也扭曲了女人的自我形象和生命。对他们来说呢，要不看重那种纤瘦啦、身材匀称啦、高高的颧骨啦和美好的皮肤啊，那还真是困难。所以啊，对女人来讲说，当其他的每一个人，男人啊、女人啊，都在以我的长相来评估我的时候，那为什么我应该在乎我的品格呢？哇，那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试探。那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 Addiction to beauty， 对美丽美貌呢上瘾啊 fuels the pornography industry， 就给这个色情行业啊加油了，火上加油了这个美丽的瘾啊，美丽的瘾。色情行业呢证实了男人的幻觉，男人以为说啊，只有年轻貌美的女人呢才有性的魅力，然后色情书刊呢也给男人一个很快的那种性欢乐的方法，而不需要跟某个人建立真实的关系的那种又棘手又令人惧怕的努力。然后最后呢，很多男人就没有办法看见，在他们眼皮底下、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那个奇妙可能的候选人会是绝对美好的配偶、结果这些女人都被过滤掉了，因为没有色情图片里面那么好看。所以呢，对美丽的崇拜正在毁灭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整体的整个的社会。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过度看重身体外貌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具有伤害力的。那你能否想到其他那种伤害方式呢？那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我们要祷告抵挡这个时代邪恶的灵，求你保护的不只是你的百姓，而且是所有你造的人。我们祷告的那些呢，促进色情行业者，他们的邪恶会被判罪。那我祷告呢，色情行业的效应呢，会被遏制。那人们呢，会从这当中去人性化这个诠释当中呢，被得救啊，能够蒙救赎。阿们。那今天呢，其实接续昨天那其实今天讲到今天，就提摩太凯勒从明天开始会换另外一个话题，叫 parenting， 就是怎么做父母亲了。但他今天是在讲性性这方面那他就讲说，当我们这个文化，当这个社会过度看重这种性比方说女性的身材、女性的器官、女性的貌美如果我们过度看重它，会带来什么伤害呢？他就讲说这不单单会使女人减低对男人的尊敬，因为在女人的心里面呢，他们就会想说，我们本来应该是欣赏一个人内在美，就你们男人呢只看外貌。因此呢，男人呢就真的像什么，我们就讲说色狼只看到那个女的身材好那个我们讲直白一点的，就像箴言书讲乳部胸房，哇，看到人家的胸怀乳部很大，哇，那个男人的眼睛就色眯眯的。 然后呢他们呢可能在选那个比方说要选工作能力啊，要选职员啊，要选谁啊，都选那个那种年轻的很漂亮的。这时候呢对女性来讲，我们就很容易把男人认为说他们只看色，你知道吗？他们就色眯眯的只看女性的外貌。所以呢这个就降低了女人对男人尊敬，就觉得男人真的是像一只动物一样啊，看闻到哪个女人的貌美哦，他就扑上去一样。那其实那不单单是影响了女人对男人的尊敬，同时对女人本身也扭曲女人的自我形象，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有存在意义跟价值就在于他们长得漂亮。其实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因为学员都要写报名表，有些人他就会写啊，说啊，他从小啊，他长得也不高啊，身材也不漂亮啊，然后就很自卑啊。甚至有一个神学生，其实他长得很漂亮，他竟然说他长得不漂亮，那我们大家都傻眼说，说哇，你这样还叫不漂亮？真的，这个自我形象都不知道是怎么样被扭曲啊。或者你长得不错，但是如果从小你的父母亲就说你是丑小鸭，丑小鸭，丑小鸭。久了你还真的觉得你很丑啊，所以呢我们的自我形象就被扭曲。不单单我们自我形象被扭曲，我们整个生活整个生命我们也会被扭曲。只因为你要长得不漂亮，那你就是笨，你就是不好，你就是坏人，你就是糟糕的人，你就是坏孩子。那这些呢对我们从小到大，特别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或者就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们不是敬畏上帝，他们没有把孩子们的身份是扎根在基督里，那这些小孩就像一片白纸，就被一直灌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形象。这真的蛮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影响他们长大以后的生命。然后呢提摩太凯勒讲，就是说哇，对我们女人来讲，说如果当所有男人跟女人，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在用长相来评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我们的内在？所以呢，这就养成社会一个浮华的风气，养成女性呢，就是很怎么讲，像年轻小孩啊，初中、高中啊，就去喜欢用那个化妆品把自己衬托起来很漂亮。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要去扫墓，我好像是初中，对，初中的时候要去扫墓的时候呢，我都已经预备好了，因为衣服一穿就走了嘛。我啊，我弟啊，我二姐啊，我们都在外面等，结果等了半天呢，我妈还没有好。那我就问说，妈好了没啊？怎么那么久啊？那我妈跟我大姐就说，等一下，等一下。那我们都不明白要等什么，那就把家居服换成出门在外的衣服就好嘛。没有想到这个等一下，原来是我妈跟我大姐啊，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学生了嘛，他们得怎么讲，就是化妆。哦，那时候呢我他们在化妆，就等一下啦，我们还在化妆啊。啊，我受不了，我就说怎么你们女人啊，我就这样讲，怎么你们女人要化妆啊，因为我不明白嘛，我这个女人都不用化妆，你们干嘛这些女人也要化妆呢？啊，那时候我很小，然后我就说我长大以后绝对不化妆。我大姐狂笑，然后说哈哈哈，猫头鹰，我们要把你这句话写下来。不过长大以后我还真不喜欢化妆，虽然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吧，干嘛在脸上涂那些东西呢，对吧？那我好看我不好看，我就是我嘛，我就是本来的面貌嘛。然后呢那是后来上了班了，因为要接待外宾，那只有在那时候有那种场合我才化妆，否则我是不化妆的。然后后来呢是到了如此这般服侍啊，我的青春岁月啊Gone with my strength, 我的力量都这样都没了。然后呢有一天呢倒是小跟班说，老师你脸色很丑诶。那个我们看你的那个录像好，上课真的哇，你又苍老，那脸色不知道是太累过头还是什么，真的很难看啊。说老师你化一点吧。啊，所以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那些看视频的缘故，那就得稍微脸上涂一下，让自己显得不要那么苍老或苍白，免得你们觉得我好像一副要死的样子哦。是为了这个缘故，否则我根本就不化妆的。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小孩子很小就喜欢化妆很小就喜欢把自己那种青春的皮肤把它弄得哎呀那都要靠化妆品。 那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歌星要化妆，涂得又浓又浓，那我们需要吗？我们根本都不需要。那你说化妆是一种礼貌、社交礼仪，好吧，那我也尊重，免得你像黄脸婆，好，那我也尊重嘛啊。但是，如果你过度了，是用长相去评估你，就是很多很多女人都会这样讲啊，很多进了社会，很多人讲。还好啊，那个在如此这般那个国家，如果你是吃公家饭，还好你不需要化妆，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还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如果你说男人女人，不管哪种人，只要是人，他们都在用我的长相来评估我，这时候你真的这个就像我们第一门课讲，你在这个文化潮流当中，基督教真的是反主流文化，你要逆流而上，真的很累，真的很难。也就是说，当大家都在用长相评估你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你要不然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去美化你外面的长相，你会真的说，为什么我还应该在乎我的品格？我内在没有谁，有谁 care， 有谁在乎？那对我们女人来讲，那真是一个巨大的试探。的确，也就是说，我们好像被时代潮流推成，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外貌来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很好。那就是很糟糕，所以呢，男人这样看女人，就让女人觉得啊，这个男人真像，把我们女人呢当作是什么商品啊，什么真的，然后女人就会对男人不尊敬，觉得男人们都是一头猪，哦，都是一头那个什么鼻子就闻到了就跟着这个美貌在走，所以呢，真的好可惜，因为神造的男人，基督徒男子汉大丈夫是有男子汉的美。真的男人哦，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很敬虔很爱主那种美，那种真的会让你很感动，你知道让我们感动的都不是那种很自私啊，那种贪小便宜啊，那种说话带刺啊，都不是，让我们敬佩的就是那种被人家冤枉呢，他担当，他把别人的责任给担起来，那种见义勇为，那种很忠心，那种很诚实，那种很有担当，那种很果敢，那种很牺牲自己，那种挑大梁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基督徒男人让我们女人很尊敬他们的。就像一个姐妹跟我讲过，她说一个做妻子要爱她丈夫，如果这个男人不是这个女人所尊敬的，女人呢是没有办法爱上她所不尊敬的男人。诶，这句话你们好好想想，她不尊敬你，她打心眼里面就轻看你，那我告诉你，那你们两个之间哈婚姻呢，没有她会来敬仰你的，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她尊敬，哪怕你在外面丰功伟业，到她面前她就呵吃这样嗤笑一下，因为她知道你内在有几斤几两重。所以当男人只看外在美的时候呢，无形中女人就是没有办法去尊重这样的一个男人，因为这样男人就不是神造的男人应该要有的男人的样子，那真的是很糟糕。男人又特别在老亚当之后呢，容易用这种外貌来评估，诶，我也觉得很奇怪，诶，明明是夏娃先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女人见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啊？怎么样，悦人眼目嘛，怎么男人现在呢在老亚当之后也变成悦人眼目呢？哎，真是一种咒诅，罪的咒诅。那第二个就搞得我们的生命也会大受影响，我们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长得稍微胖一点，我就会觉得很自卑，然后就想办法去减肥。我曾经在 W 城市有一个姐妹，是 W 还是 B 街我都忘记了啊。真的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就说，老师你看那个人，我说咋了？那女的我觉得稍微就是没那么高，就是稍微矮一点她也稍微胖一点，但是那种胖不是非常胖，所以呢就显得可爱。我真的觉得这个小不溜溜真的蛮可爱的，我真的觉得这样。结果呢人家就说，老师你在她在吃那个吃一种减肥的药哈，会让她掉头发。我心想，减肥的药让你掉头发，这是什么概念呢？那以前因为我照顾崔牧师嘛，他化疗的时候，癌症化疗的时候，就那个头发掉哦，那个牙齿松动哦，最后整个假牙脱落，根本他都没有办法咬东西，那我还得把他所有东西都得用那种，还买的那个400多块美金一台的那种非常好的一种人家商业用的那种，把所有东西简直是 惊炸到没有汁的那种给他喝、给他灌下去喝，当食物三餐这样子。所以呢我一听什么东西会让他这个掉头发，不会吧。然后我就问这个女的，她就说她老公嫌她胖，所以她必须要减肥。哇，你这个男人真是的，真不是基督徒男人啊，或者把基督徒拿掉，你真不是男人啊。你老婆挺可爱的，你干嘛嫌她胖啊？她就说她就必须要减肥。然后呢她就吃这个，因为人家报给她的。我说你这个东西一种什么，我说你有成分吗？我看一下。我还特别上网去查。然后后来我就跟这个女的讲，我的天哪，你知道你吃的这个是什么？这个人家就是吃化疗杀死你身体好细胞的，难怪你会瘦。我的天哪，你在杀死你身体上的好细胞来变瘦。你不要命啊，这腰那个厦门话叫腰修啊，腰瘦折瘦。夭折你的寿命。哇，天哪，这个基督徒男人啊，你的男人啊竟然叫你干这种的事儿。当然呢，你们家老公嫌你胖了，并不是叫你去少活几年变瘦。但是呢，这个姐妹就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这样去回应，你知道吗？所以呢在学校，特别是初中生，哇，在美国谁要是比较胖啊，那简直不得了。他在学校，在美国这个校园霸凌事件campus bully, 校园霸凌事件，初中高中小学还好一点点。那初中那简直是，高中那简直是，那都不要活了。那个很胖的人都不敢去学校。为什么？因为一定会在学校一定会被人家霸凌。因为你就不能参加啦啦队啦，对吧？俊男美女，美女就扯不上你啊，因为你身材不好啊，然后就自卑啊。你看看对我们影响有多大。我们在上那个人格论啊，那爱情刽子手或爱情刽子手这本书，亚龙写的，你还记得吧？里面有一个胖姑娘，对不对？那个胖姑娘她很胖嘛，所以呢她的社交生活什么都大受影响啊。哎呀，这个真的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还有我们每个个人，其实当我们对这种外在美的崇拜追求的时候呢，真的毁灭我们每个人。那我们反之亦然呢、反之亦然。我曾经呢在高雄有一个当官的请我他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儿子啊厌食症。后来一问才发现他儿子将来想做电影明星，因为看那个杂志啊，那电影明星啊，什么名牌包、名牌鞋、名牌腰带啊，他就很羡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金钱，有一个名，钱跟名的这种追求。所以呢这个高中生呢他就厌食。那他厌食问题就是，你知道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是有骨骼跟肌肉。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身上只有骨骼没有肌肉，是真的很难看吧？就是因为你没有肌肉嘛，那骨骼就整个人就变成都是骨骼那个框架在那里，然后没有肉真是有够丑。然后这个儿子呢就去，他就是要进食，搞得这个父亲真的是要崩溃啊。那你叫他吃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从这个外貌，从金钱，从将来他所要做的这个电影明星这个行业，你真的是要从这里着手，不然的话这个孩子是不会吃东西的。然后呢我自己有亲戚是这样子的，也是可能是我印象中是高中的时候吃那个什么台湾一个很有名的叫碧芝，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或你在台湾听的话，碧芝，碧就是碧玉的碧哦，然后芝就是碧芝，芝是可能是草字头一个芝吧，叫碧芝减肥糖啊。那糖呢竟然找蚂蚁，你知道吗？那我们看到这个亲戚的抽屉找蚂蚁，我们小孩子嘛就讲那怎么去把蚂蚁给灭了呢？那就是用火烧。为什么呢？我印象记得就特别深。后来我就很好奇去问这个人，哎，你吃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吃这种糖啊？可不可以给我吃啊？他才不给我吃。他不行。我说哦，你自己有糖哦，这个好吃的存起来，然后呢竟然不分给我们这些亲戚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个是你们不能吃的。为什么呢？那是减肥糖。 哎，奇怪了，减肥就减肥，干嘛用成糖这个字呢？啊，真是奇怪。那诱惑这些高中生有口感的人，然后又说这是糖，然后又说是减肥，其实他并不肥啊。那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追求这种，当然他有他的这种根源问题啊，追求美丽哦，这种相貌啊什么的。那对我来讲呢，我初中也很胖啊，我初中最胖，大概我最胖的时期到达62公斤，从此以后我的体重就是在这里徘徊。最瘦的时候呢是90磅，90磅差不多45公斤吧，我的体重就是45到60、62，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多数正常的时候都是50多。对，那50多其实我也不是很高啊。那但是呢，因为我的骨架比较大啊，所以呢不过那个医生中医说啊，教会有一个姐妹说，哇，李老师你的身体啊前胸贴后背。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说，因为我们去看中医嘛，他是教会的一个中医，所以这个中医呢就跟我另外一个姐妹讲说，你呢比较有肉，他呢没肉。那我每次想没肉我都有点怎么讲，有点紧张吧。紧张就是说因为我看了崔牧师哈，那得癌症后来没肉，越来越消瘦，我就想说得癌症的人毕竟要有肉，不然这样一直瘦到最后皮包骨太可怕了。不过呢我也是有肉的，只是肉都长到屁股那里去了而已。但是呢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特别去在乎外貌。但是呢提摩太凯牧师今天真的就告诉我们，当男人看重外貌的时候呢，他真的会伤到女人对男人的尊敬，也伤到女人对女人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的看重，跟我们根据我们的身份所示，我们的解读解释诠释来活，怎么活哦，真的大有影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不单单如此，哇，那个色情行业火上加油。你看色情行业从来那个色情图片啊，不管电视上的书刊的报纸的媒体，就黄色刊物，我们讲黄色刊物好，黄色刊物，反正讲黄色刊物意思就是pornography， 就是色情啊。你看哈，这些色情刊物，这些黄色刊物啊，它从来都没有登那种很胖很胖的。像古代他们说杨玉环是吧，杨贵妃是吧，是肥胖肥胖啊，那人家肥胖可能也有某种体态美，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没看过杨贵妃本人。不过我在想啊，你看当代，从现代你看啊，都没有那种很胖的人啊，你看所有那种黄色书刊从来都没有刊登很胖的那些人，都是登瘦纤瘦，一定要什么，你看你听我们在讲高富帅，高就要长瘦瘦高高的身材外貌，对不对？那女人要什么白富美，白就是好像要皮肤洁白啊，不要黑黑的啦，只要一皮肤黑呢就觉得这个人大概长相很丑。所以像我们这种皮肤很黑的人呢我还不算太黑啊，还有人很黑特别是女子啊，男子如果皮肤黑啊，他还有人，那个香港有一个电影明星哈，听说就是他都不没有名，后来他去拜了人，人家给他点评一下，要他去把身体哦去晒太阳，然后擦什么黄色的桐油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稍微比较黑，那他以后幸运就来了，就感觉男人就是要那种炯炯那种皮肤，就是有点铜色的那种。可是女人要是这种同色这种黑乎黑乎的呢大概就没有人会喜欢。所以对美貌这里有一个叫做 beauty addiction， 美丽瘾啊，美丽瘾就跟毒瘾烟瘾酒瘾一样，它是一种瘾。而这种瘾呢给那种黄色的这种色情行业呢火上加油。然后这些黄色书刊呢给男人一种幻想，一种幻觉，而不是真实的，是幻觉的，就大家都这么认为，可是这种认为并不真实，不是事实，就是他们觉得要年轻要貌美，这样的人呢在性上呢才会有吸引力，他们才会想要跟这些女人做爱，真的很可怕。然后这些色情图片呢，提摩太凯牧师讲的对，他会给男人一种幻觉，就是说哎， 其实你只要跟这些、女人、这些长得漂亮的有性吸引力的上床、你这个身体就可以享受到性高潮的欢乐，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跟某一个女人在真实世界里面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磨合。哎呀，那又困难又棘手，然后呢、那真的是让人家很惧怕、畏惧却步、要跟人家建立一个人际关系，要处关系，要进入恋爱，最后结婚容易吗？不容易。所以呢，很多男人呢，从他们眼皮底下，其实这些女人是很美的，很棒的，有内在美的，但是呢他并不认为，因为他觉得你长得不漂亮，我第一优先我不考虑你。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女人是这个 candidate 这个配偶候选人啊，他们绝对会是很棒的配偶，可是只是因为在你眼皮底下你觉得他不像色情图片长那么美，结果被你过滤掉了。结果这种偶像崇拜就伤害到男人，他挑老婆最后挑来的婚姻他后悔也来不及，那当然也毁掉女人。女人只打扮外貌就像金环在猪鼻上，结果呢我们 不去经营我们的内在的品格，经营我们内在的美德，然后我们整个社会就变成都是在看这种外貌，这真的是很可怕。当我们想到这个很可怕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整体的。那这个整体的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文化真的是过度看重外貌身体这种吸引力，这带来伤害力呢，其实你就是讲100天讲365天都讲不完。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了，你还能想到其他这种对美丽对这种性这种外面外表的美这种崇拜，你看到有没有其他的你知道的你看见的它带来的这种杀伤力呢？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真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祷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祷告，如果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城市每一天或每一个礼拜，反正每一天都有人在为这件事情祷告，抵挡这个时代邪恶的灵啊，求主保守他的百姓不要看那种眼目的情欲啊。然后呢也祷告这个色情的行业、这个黄色书刊、这些人啊出的啊都最后都会被判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现在电影也在演，电视也在演，以前电影演的就算了，现在连电视也这么演，哎呀真是受不了。然后那些小说也这么写，哎呀，然后报纸那些杂志也就是这些照片都给你刊登出来，真的很可怕。我们一定要祷告主，这些黄色的书刊、色情行业这些东西啊，他们的产品带来这种效应哦，真的求主怜悯来制止。而且呢，真的是啊，这些人会被判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什么，大家都觉得啊，这你不看你不看嘛，你自命清高你别看嘛。他不知道这个，哎，我跟你讲，任何一个时代。当我们这个世代，当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们觉得 it's okay， 那没什么的时候，我跟你讲，倒霉的就是你儿子、你女儿。当你觉得说没有关系啊，现在呢，你只要像美国啊，竟然就是说只要男孩子发保险套啊，你可以有性关系发保险套。我告诉你，有一天你的孩子初中回来哭，或他不哭，他说妈，我怀孕了。我喜欢大宝，然后我们俩就是在他生日的时候，他送我或我送他这个礼物，你气到都想拿鸡毛掸子打死他，这是我的形容词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谁叫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觉得无所谓？然后呢，到了这个这就是我们上一个世代，然后受这个世代，然后这个世代呢，下一个世代，到最后性就很泛滥了。所以呢，早期啊，美国通过同性恋，哎呀，真的是。然后现在就有同性恋的学校，然后同性恋的厕所，你知道吗？然后接下去会什么？同性恋是一个运动啊，从荷兰开始发起的。然后它最后的目的呢，是要赤化整个世界。我用赤化不对，应该说黄色化也不对，应该说同性恋化。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它要让全世界人到最后呢。反正那个性 行为的能力，性行为的年龄啊，在美国规定18岁。如果你这个老师20岁，就是你大学生毕业23岁，你到高中生，高中生美国男人有一些高中生发育哦，就很像男人了啊、哦。不过他是年轻男人，但他性器官虽然99%都已经发育成为一个标准的男人，但他的心理能力还没到，真的还没到。那如果你去教高中，然后呢有个男学生很喜欢你，然后你们俩上床，假设你24岁，那个跟你上床那个男孩子只有16岁，你要吃官司的，因为你不可以跟18岁以下的人，台湾也是。但是同性恋他们要争取到最后，就不是只是男跟男女跟你，他要争取到性年龄要降低到12岁，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哇，现在呢我们吃了很多什么肯塔基的炸鸡啊什么的然后炸鸡里面他们说都是有什么激素啊，所以现在女孩子初中啊不像我们早期的都营养不良，瘦瘦干巴干巴的哦。现在这个小孩子初中生呢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就觉得他有性的能力，可以跟他行性关系。然后呢如果降低到12岁呢，那就表示你们家初一初二初三吧，如果我们算6岁入学，12岁小六，那13岁初一，对吧？哇，你跟13岁的人有性关系，你不用吃官司的。13岁耶，他们懂什么啊？哎，这时候如果你们家哈、哦、有一个13岁小孩，你把我这个录音给他听哦，他肯定说：“妈，这个是谁？这个老太婆是谁？关了，别听了，以后你都不要听他的。他莫名其妙，他怎么可以说我们13岁懂什么？我告诉你。”尽管他们抗议，然而他们还真的是懂什么呢？你懂什么呢？你懂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你懂得婚姻是一辈子，你爸跟你妈这样子吵吵闹闹，吃苦吃苦，认罪悔改，又到神面前学了又学，包容又包容，你懂吗？你人生历练有吗？你懂得你在学校考试考不好，你很难受而已。你懂得你老爸你老妈在学校成绩不好，现在在社会就是没有好工作，都被他们公司人欺负，你懂吗？你经历吗？人是悲欢离合，你懂什么？你懂这个社会，这个男的对你很好，然后呢生日礼物说你要送什么，我把我最好的贞洁给你好了，因为我爱你，我将来要娶你，所以我们上床不在乎怎么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就傻乎傻乎跟他上床，你懂什么呀？但是问题是我们那13岁的孩子，他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孩就是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他长大了，他想要自我中心，再不用听你爸妈的话，所以他会来抗议，他会说你这个李老太婆你在说啥呢，我们懂得可多呢啊！你们如果真的懂很多的话，那懂都是什么歪门左道吧，旁门左道，歪门左道，哎呀，这个怎么我的成语越来越糟了。But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当我们过度看重这些东西的时候，同性恋要把这个降低到12岁，你知道吗？性能力12岁以上你就可以了，不像现在是18岁，对吧？最起码你还得大学生有某种的思考能力嘛。然后呢他们还要进一步变成什么，现在人跟动物是不行的，你特别在美国你会被告的，特别那个美国动物环保协会。但是有一天他们要变成什么呢，人跟动物可以。哇，你要是在台湾你会被骂死哦，在用厦门话来讲，夭寿啊，妖兽折兽。哇，你竟然跟动物啊，你有没有搞清楚？对，有一天就是要到这种，因为反正性是你个人的权利，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可以想过这是多么的伤害人吗？因为他把我们人变成什么呢，去人性化。这个字你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不是说哦一个名词我学到 dehumanize， 把他的人性拿走了。当你把一个人的人性拿走，他剩下就不是人。一个人不是人，那一个人还活着，还会说，还会行这个性房事，还会表达爱，那是什么？那就是禽兽啊，那就是动物啊，没有灵性啊，你知道吗？那真的好可怕，把神所造的人给贬低了，他是真的是很有杀伤力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大家轮流吧，反正你们教会的你们小组人大家每天就礼拜一张三礼拜二礼四礼拜三、王二，反正你们就是每个人都安排吧，每个人认养一天，一二三四五六日每一天都有。那你们小组如果不止七个人，如果十四个人那就分白天晚上，那如果不止十四个人呢，二十一个人那就分早上下午晚上、都有一个时段有人认养，然后去祷告，为你所在那个城市，为你所在那个州那个省份来祷告，求主捆绑这个色情、这个黄色的邪恶的灵，求主让这些人、在美国真的很可怕，你知道菲律宾啊那些犯就是非洲啊那种拐卖人口真的是很可怕，他们就把这些年轻的特别是高中生大学生女孩啊甚至有初中生除妓，你知道吗？把这些人绑架，然后、做妓女，然后卖给那些黑社会的人，卖给那些有专门那种恋童癖的人，给那些那种政治政要哈，然后就专门跟这些小鲜肉女孩行房事，你知道吗？哎呀，真的是像厦门话讲妖修啊、折寿啊、妖寿啊，对不起哦，妖寿这个字是骂人的话。意思说你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该死，你知道吗？你在折寿你自己的生命。然后呢这个行业色情行业黄色行业里面，我们真的是求主呢让而且在很多国家这里面都有官商复辟，都有警察包庇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真实的故事被拍成电影，你心里面是很难受的。哎呀，讲到这个难受呢，我们就要祷告祷告让人们真的是从去人性化这种诠释当中呢能够得救，因为神造我们是人。如果你不知道神有多么了不起，你就不知道神造的人有何等非凡的地位。虽然我们人呢在亚当之后是堕落，但神今天他差遣耶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恢复是人，人模人样。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活的呢是鬼模鬼样半人半鬼的。哎呀，那真的是哎呀，求主赦免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外在美爱漂亮的人，或者如果你相貌很漂亮你也很洋洋得意的人，相貌漂亮不是你的罪，但你洋洋得意呢，你自以为傲呢，这个是要认罪的，因为你内心就会瞧不起那些长相不漂亮的人。那如果你是很看重外貌美的人，你也要认罪。为什么？因为神给你的这个美貌，如果你看重外貌，你就不接受神造你的所事，当然你也不会接受别人。如果你觉得你不好看，那别人跟你一样不好看或比你更难看的，你也会轻看他们。求主赦免我们，不要以外貌评估人。不管这个外貌，我们这里讲的是美，因为这几次都讲性我们讲过最近我们同工也在开会在讲，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关于性亲密的座谈一个专题讲座，是排礼拜五晚上呢是亚洲时间礼拜五晚上呢，还是亚洲时间礼拜六早上呢，还是亚洲时间礼拜六晚上呢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你就跟我们联系吧。但是请不要用 QQ163 等等那些中国的邮箱，我们不接受的。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跟我们的邮箱联系的话，那你要透过后台同工来找我们的话呢，你就留你不要多说，你就留你的电话号码跟你的名字的代名，然后我们会有人打电话给你，这样就好了。然后呢可能就是11月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同小可这个因为这个是很人们忌讳的话题，但是人们又很好奇很兴奋，然后又自己接受了乱七八糟的信息，然后你去网站上查的呢除了基督教的这种文章之外，几乎包括基督教也不一定了，基督教人甚至有基督徒医生甚至有基督徒牧师说你自己手一摸自己的性器官达到快潮达到高潮是可以的，因为上帝造我们嘛，那你单身嘛，那你就是不能随便跟人家有性行为嘛，所以你这样做是可以的。谁告诉你这样做是可以的？性是为了配偶，那你是你自己的配偶吗？你当然不是嘛。所以 性是你自己，当你跟神没有亲密关系，跟主耶稣没有亲密关系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彰显出来都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在赌博上，有些人就是在工作上，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看小说，有些人就是特别自私，有些人特别追求金钱，那你就是特别追求身体的快感，就是这样，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的，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你再一次施恩怜悯我们。其实当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这是很 sad， 很令人忧愁忧伤的事情。这个不像吸毒，也不像抢银行啊。我们第一个道德反应标准答案就是no， 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会认为这个在我身体里面，我有权利这样做。那如果我跟别人，只要对方愿意，我愿意，我们有没有涉及到第三者？所以我们就可以什么婚外情啊，我们就可以什么同性恋啊，甚至手淫啊，反正我们他愿意我愿意就可以。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你正在看我们。我的父，我的神啊，真的是求你来纠正所有的基督徒男人，让他们看女人是在基督里看所有的人都是新造的人，再也不会看外貌来断定人，如同神你看人不像人看人，只看外貌一样。求主特别让男人弟兄他们看所有的人都是看里面的，不然的话，万一他们的妻子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如果不漂亮呢，或者将来他们女儿因为不漂亮然后呢被男朋友拒绝呢，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以你要我们如何对待人那样的来对待人，也帮助真的是求你兴起这些基督徒男人让他们常常拍拍自己的肩膀，拍拍自己的胸脯，让他们常常对自己说 I am a Christian man， 我是一个基督徒大丈夫，基督徒男人，让他们在基督里真的是基督徒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承担起主你造他们是男人，你给他们要长大旗长旌旗，是要做领袖，是要冲锋陷阵，是要保护，是要带领，是要供应，是就像好像电影所演的那些可歌可泣的那些什么英雄人物那些什么抗战英雄那样，让他们真的是肩膀上是有这种担当是一种牺牲的服侍的真的就是这个时代呢电影电视都把男人呢演的那种娘娘腔啊，演的那种好像长得好看啊，然后时不时要做坏啊使坏啊，或者就是什么在高官啊在什么总裁啊 VIP 啊总监啊或什么总什么总刘总王总。主啊，求你使你自己教会的这些男人真的知道他们是按照你所造的男性，他们不是追求男性外面那种什么身体魁梧有力啊美国大兵啊那种性方面的特征，而是真的是经营他们内在美，让他们看女人也是这样，就像他们看每个女人就如同是他们自己的母亲，他们自己的姐姐，他们自己的妹妹那样去尊敬去保护去爱，让他们不是凭外貌来跟女人相处，让他们跟女人相处的时候脑袋瓜不要总是想到的都是他眼睛看见的色眯眯的那种。好像真的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就说，主啊，他还跑来跟我讲主他真的这么跟我讲说，老师你告诉那些姐妹们啊，夏天不要穿很清凉的衣服啊，那个乳沟都露出来害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那人家乳沟露出来你干嘛要多看两眼主啊，那现在这个衣服制造厂商都给中国下订单，然后呢美国这里制造厂商给的说样式这样都是那种那个上面呢露的不能再露，那下面呢是短的不能再短。哎呀主啊，曾经有一个姐妹，她的女儿穿上，因为妈妈不准女儿穿这种露露的，就穿把妈妈的衣服那种长长的穿进去，第二天到学校高中被全校被同学简直嘲笑到不行，说你复古啊， 你穿你老妈的衣服啊，你干啥呢？结果呢，女儿很沮丧回来说，妈，不是我不想穿啊，这种包的紧紧的衣服，但是我穿那样子呢，我到学校我就是被霸凌。主啊，都到这样的程度，求你真的是怜悯保护你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抵挡得住这个社会的这种潮流，这种霸凌，这种欺负。也求你呢特别工作在世界各地呢，让那些所有黄色书刊啊，让他们卖的东西没人买，让他们呢出版的东西呢没人看，让他们背后所做所有那种黄色交易呢通通都被显明出来，让那些贪官污吏都被抓，让那些警察都被政府反贪，都被政府的那种反贪腐的弃尸查缉的队来查缉来法办。主啊，让人们真的从这种被去人性化的这种权势当中能够得赎，求耶稣你自己来做工。因为魔鬼撒旦是被你打败的，但是我们人还在跟从这个眼目的情欲，甚至我们都用眼睛所看见的来定夺一切。求你也保守我让我呢跟所有的人这些学生们，不管他们长相有多好看他们认为的，或多不好看他们认为的，主要让我看所有的人如同你那样看他们。求你让我们这些比较有所谓权势的人在上位者不以貌取人。求主帮助我们，愿提摩太凯勒今天他的祷告，主你也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求你捆绑我们这个世代，我们的城市那邪恶的灵，黄色的灵，释放你的百姓从这种贪图美貌当中被恢复出来，成为基督徒男人，基督徒女人。每一个人追求的都是跟主耶稣你的连结，都是你的生命那美丽的内在美。因为主耶稣啊，你也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你，但是呢你的生命却是 You are so wonderful， 你却是最棒最美的。求主让我们不是只是很肤浅的很抽象的说你很棒你很美，而是真的落实在每一个你很棒很美的。很美就是美在比方说主吧，就像今天我本来就想说这两天我要去 Chinatown， 我就想搭地铁。主啊，我就觉得这个地铁现在不安全，我想我自己踩个自行车去吧。这个这么踩过去要一个小时，再踩回来一个小时，现在身体有点不像从前，每次这样踩一小时回来，一小时回来，两小时就觉得累得要死。但想总是要去买啊，没有冰糖了，没有冰糖腌制不了食物，腌制不了苹果，做不了苹果醋，没有冰糖没有醋。然后呢又想买高丽菜那只有超市，中国超市才有，但又找不到时间。然后礼拜六轮到我打扫然后又要参加一个Mission Conference宣教大会，所以去不了。礼拜天呢安息也不用去。然后礼拜一呢我得跑一趟苹果店，也去不了。因此我就愁烦，就见我师母说那个牧师今天要从你那里这个礼拜天要从你那里经过。然后我就想他要把空罐带给你，我就想太好了，你们那里刚好有，因为教会就在中国超市的旁边，等等能不能帮我买一罐醋，能不能帮我买几包冰糖，能不能帮我买一颗高丽菜，然后看多少钱我给你，一定要收的，不然以后很难托人办事。师母说死说活都不收钱说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想想师母对我那么好，我都没做什么在他身上除了为他祷告，我几乎做不了什么。但是神你就是让我们可以这么的很自由的去彼此相爱，也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给我惹麻烦你就是要占我便宜想到这里，主你真的是，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那我哪来这么多这么好的这些朋友们想想主啊，真的是，而且在我烦恼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你讲讲一讲呢，不知道为什么烦恼就没了反正主你就是很美，美到不是你的外形吸引我们， 难怪你告诉我们说，除你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制造什么形象来代表你，因为你是最美的。而且有一天，你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去拜那有形的偶像。但是主有时候我们不拜那有形的偶像，让我们也被无形的那种文化的风气、哦、真的挟制到喘不过气来。求你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灵，脱离这种去人性化的诠释，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你的美，是真实的美，不是抽象的美当中。我的父，我的神啊，为你自己的百姓，为基督将来圣洁的心腹，求你这时候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呼求，让我们这个基督徒家庭已经结婚的男男女女了，他们都不是看外貌、哦、也不看对方的外貌，让他们在教会里面都不看外貌，让还没有结婚的人也不是去看外貌，特别求你保守弟兄们，对，特别求你保守弟兄们，特别求你在弟兄们身上工作，让他们越来越恨恶那个眼睛看见的那种眼目的情欲。对对对对，主啊，如果他们呢眼睛看那个美女，他们就心动的话，求你就让他们呢，那一天呢，就是走路也会跌倒，喝水也会呛到，啊，鼻子也会流血，让他们知道这是出于你的管教，让他们对你认认真真的效法你，不是在别人面前装得很属灵，然后背地又是一套。愿我的父神，主啊，如果我的祷告是合你的心意，求你垂听。如果祷告不合你心意呢，那就是主啊，我只是在讲我个人啊，那不合适的神你也别做，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祷告，免得这弟兄说，哇，李老师在咒诅我们。其实我们是不能给咒诅，我们只能给祝福。但是神你自己讲嘛，你所爱的你必管教嘛，主啊，你就向他们显明你爱他们，你就多多管教这些眼睛只看外貌的这些基督徒弟兄，你管教他们，作为你爱他们的明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